我看登山宝训最难讲的不是约伯记，不是但以理书，不是启示录，而是马太福音的5章、6章、7章，这三章记载着耶稣的登山宝训。耶稣的登山宝训讲的都是大白话，他的难处不在解经的知识上，他难在生命的碰撞、道德的光照上。当耶稣讲说假冒为善的时候，我就无法在他的面前只是承认我面对的只是假冒为善的试探。我看到我自己常常在耶稣的话语面前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曾经有几年落在洛杉矶一个福音机构里工作，福音机构里有一位义工，他姓池，跟名利是同样的，池弟兄，他为人非常的和气，常常到我们机构里来做义工。但是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吃大蒜。这个大蒜吃到一个地步，你只要电梯里走进去啊，他什么话都不讲，你就会感到整个电梯里就是大蒜味。哇，太可爱了！但是走到我们的房间里面全是这个，大家他也知道大家不好意思。他说：“哎，我教你们一个办法，如果你们也能够跟我一样吃几口生蒜呢，再也闻不到了。”中国有一句古话，其实是孔子说的，他说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如果一个人能够进咸鱼店，那么你久了就不觉得其臭了。大家想过没有啊？其实当我们在众人中间的时候，我们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是不觉得自己什么，唯有我们就近耶稣的时候，我们突然才闻到自己身上难闻的大蒜味。所以一个人如果越是靠近耶稣，他才会越感到自己身上的大蒜味、咸鱼味、鲍鱼味。上一堂的信息我们是在讲说要叫你的施舍的事情行在暗中，耶稣的话令我看到自己常常有想要得人称许的意念和言行。不说别的，有两次是我儿子提醒我。第一次他突然说：“哎，爸爸，你今天怎么讲了这么……”因为我请了朋友来吃饭，他说：“你怎么老是讲自己菜烧得好？”哇，我的孩子一讲我的脸都红了，因为是我的儿子在讲的。从此以后只要我孩子在场我都不敢乱讲。哎，你真的你会啊，因为儿子讲你。那我也不要。那有一次春假的时候，我们到洛杉矶，到那个自己的娘家去，所以那边是传福音。哎，他也在听的。爸爸，我看你讲话的时候蛮骄傲的。哇，又是我的儿子在跟我讲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想过没有，这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保罗说有人传福音是用高言大志，为什么保罗说在教会里面甚至为了妒忌纷争而传福音的。所以今天我回到今天的耶稣的话语面前，我在想说，就我人的本性来说，我真的很怕讲耶稣的登山宝训。如果只是讲一点圣经的知识，只是讲一些人的共性，我会觉得很安全。但是耶稣说那是假冒的，如果我承认自己是假冒的，那又会让我感到非常的难堪，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牧师。所以有一位牧师就把耶稣的登山宝训比作是一团的篝火，他说耶稣的跟随者其实是一群在黑暗中飞向温暖的亮光的一群飞蛾。他说耶稣的道是会把你我烧着的，然后真的要被耶稣的道给烧死了，那才会死而复生，死而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吗？那一团篝火就在你前面，你是一个黑暗中的飞蛾，你看到有亮光，你看到有温暖，你扑向它，但是耶稣的道是会把你烧着的。你如果真的被烧死了，你真的是会死里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来就近神的火，盼望圣灵的火再一次燃烧你我，就好像当年以赛亚在上帝的宝座面前被上帝的炭火洁净一样，就好像当年五旬节圣灵的火烧在马可楼上一样，神的先知、神的门徒们的生命被烧着、被点燃一样。今天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到篝火面前，来看看耶稣当年是怎么对他的门徒和追随者所说的话。一起来读：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了表演性的施舍，今天这场道我要讲一个表演性的祷告。我们再来先来看第一段，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其实从耶稣的话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耶稣从来不反对祷告，耶稣反对的只是爱祷告故意叫人看见。耶稣从来不反对公开的祷告，耶稣是反对那种表演性的祷告。让我先来借着圣经解经书上提供的一些资料来看看当年的犹太人的祷告一些背景的介绍。首先我们要说，在这个世界上从来还没有一个国民会比犹太人更看重祷告，所以犹太的拉比他们老师教导从来是祈祷是伟大的，胜于一切的善行。按照犹太律法的定规，每个犹太人早晚都要背诵《生命记》和《民数记》的三段经文和十八段简短的祷告词，而每一次的祷告词内容都是一样的。如果每一次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有犹太人会随意的敷衍，喃喃自语，有口无心，就好像小和尚念经一样。当然今天我们不用批评犹太人，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自己列行的一些祷告中也一样在重复一些程式化的句子，讲得太过顺口了，就再也不会去想说这句话的内容和其中的意义了。耶稣为什么要说有人会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祷告呢？原来犹太的律法规定，每个人要在一天的三个时间段，上午九点、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三点就地停止活动，当然最好是回到圣殿中向神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但以理书中，我们看到但以理一天是三次跪在地上，开着窗向着那耶路撒冷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一天三次，每个犹太人都是如此。即使在新约，大家看到有一位瘸腿的被彼得所拯救，他是在圣殿的美门口，对不对？美门口啊，圣殿的那个门叫美门啊。那为什么在下午三点审出的时候会去啊？就是彼得他们三点到了，他们正好在这边赶到圣殿里去祷告，正好碰到那个瘸腿的。耶稣不是反对人祷告，耶稣指出犹太人在祷告中其中一个错误，就是想要叫别人看见他们是在祷告，要叫别人知道他们有对上帝的敬虔。而且当祷告一旦制度化了，那就会使祷告的人很容易估计下一个时辰他会向什么地方站下来祷告。如果接下来要十二点钟祷告，那么这个犹太人可以预计自己那个时候正好大概走到某一个十字路口，或者是正好踏上圣殿的最高的那一阶的台阶。这个时候如果你站在圣殿最高一个台阶上，你的祷告就很容易受到众人的瞩目，很容易进入表演性的祷告，或者说很容易面对祷告表演性的祷告的试探。我还想说什么呢？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不要对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太过严厉太过苛刻，多少的时候我们侍奉中也一样喜欢得人的称赞，而当我们的侍奉的努力不受到别人欣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一样也会作难。说白了，其实我们的肉体和犹太人一样都是希望自吹自擂的。如果说当年的犹太人的错误是误用了祷告的形式上的敬虔，那么今天我们就根本就是忽视了祷告，或者说懒得再祷告。 今天我们的祷告已经堕落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敷衍。我们会怎么说呢？嗨，看来没有什么办法，只能祷告了。有没有这样的话？哎呦，看来没有办法，只能祷告了。如果有办法还不会祷告，是啊，有这种话。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也会进入一种体面的掩饰，让我祷告一下再说吧。其实可能不是去祷告，而是在想一个办法以后再试试。甚至我们的祷告有时还会进入一种持续犯罪的自欺，反正神有怜悯，祷告一下他就会赦免，所以就故意犯罪，事后再求饶恕。常常就是可能这样。这与当年耶稣说的犹太人相比，我们今天的祷告的形式或许不一样，但里面的实质其实是差不多的，多少都含有假冒伪善的成分。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爱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们就换一个场景，刚才我讲说的是一般的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祷告，而在犹太人的会堂的聚会中，公开的祷告照例是由一位神职人员带领的，这个人就更加容易面临喜欢得人称赞的试探了。比如说他祷告的时候用准确的词汇，用动人的情感，用悦耳的声音，都可能成为他赢取他人赞赏的一种方法。同样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作为一个牧师，我有许多当众的服侍，许多在台前的服侍，我可能比大家更明白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他说表演性的祷告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举两个事情给大家听听看。2005年的时候，我们的使团在华盛顿DC有一个全国性的培训，过去每年我们的做法也是请一个名讲员，然后我们这些同工大概做一些工作访谈之类的事情。那想不到那一年我们请的是林道亮牧师，是华盛的院长。结果我们海报大海报都做出来了，他突然在家里摔伤了，摔伤了以后他没有办法来聚会，所以最后我们使团这一群同工决定，我们10个牧师一人讲一场信息，围着一个主题上帝的国，我们讲10篇道，10个牧师讲的。而我呢是第二天第一个要上场的，第一次，哇，我觉得上千人的聚会，我心里觉得非常的紧张。但是你知道干什么，我是一个反向的焦虑，我害怕讲不好得不到众人的称赞。结果因为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以致我的生理开始起反应了，我的大腿在这边呢，过去长过一个结子，这已经早就好了，但是突然在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上火了，就开始发作了。第二天开始有群身反应，甚至有发烧。4天以后聚会回来，回到洛杉矶的时候是急诊进到医院去开个刀，付了$100，我有保险，还付$1，划一刀，里面要把纱布给杀进去，里面脓血都有。哎呀，神给我看什么？那一天我能够上台侍奉，我知道绝对是上帝的恩典，我是带着悔改的心向上帝悔改。里面很大的焦虑不是怕说什么，而是怕自己讲不好得不到人的称赞，有这种焦虑在里面，竟然让我能够出现这样的状况。这是2005年的事情。2008年，大家知道彼岸有一个特会在太平洋的西岸，他会要求我们上台做分享见证的牧师，每个人有5分钟的分享，只能有5分钟，因为有几十个人在分享。 OK， 那没有什么。但是我接到大会的通知是，你要在海边带领祷告，上面有直升飞机在追拍。哇，这下可把我给惹了，这个场面那么大，要我去做祷告。这些日子你要知道，我开始为此担心，我常常会思想到自己的荣辱胜于上帝的心。我今天这么讲说，都是讲说我曾经失败的经历，盼望能帮助你在以后的侍奉中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其实当我们想要得到人称赞，神的灵在那一刻就不与你同在了，你做什么事情都开始觉得很累，没有恩高。你或许因着努力还可以得到一些从人来的称赞，但是上帝的赏赐已经没有了，耶稣已经讲了，已经得着了，已经没有了，你的里面从此再也不会有满足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来祷告呢？耶稣在加利利的小山坡上对他的门徒和追随者讲了2个祷告的原则，我们今天就讲这2个祷告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内屋暗中的原则，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首先我们还是要强调，耶稣并不禁止所有公开的祷告，要不然早就跟随过耶稣教训的门徒和他的追随者就不会在五旬节那天，圣经上说有120人呢、在马可楼上祷告等候主。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圣经说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横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在那马可楼上，他们等候主，一直在祷告。再比如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讲到彼得约翰被公会恐吓之后释放之后，他们就一起祷告聚会赞美神。圣经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都开始震动。人从来就希望有一起的祷告，没有反对公开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那耶稣的话背后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我今天就来看看我们大家来问这些问题。比如当我单独与神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是否比公开场合的祷告更加的热切和积极，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在你私下的祷告中，是否在你公开的场合更积极？你是否喜爱隐秘的祷告？如我在公开场合的祷告是否是从我平日私下的祷告中涌流出来的？如果我们的答案是不确定的、不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已经落在耶稣的指责之下，我们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面对这三个问题，我牧师没有通过，我承认自己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假冒伪善的人。今天对我来说还不是个暗中祷告的问题，我每天的事情侍奉都可以在暗中，我平日在书房里没有人来打扰我，我的问题是与神亲近的时间实在太少。虽然我每天早晚都有一些例行的祷告，虽然我每周都要花不少的时间在准备讲道上，奉献20年了，我有过不少亲近神、祷告蒙垂听、经历上帝的神迹奇妙的经历，但是我如今失去这样热情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别人继续认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就是一个假冒的心态。我非常的羡慕孔毅弟兄，他每天的早晨可以有许多的时间享受于神的同在里，他在早晨的默想中可以完成一天，大家还记得那个数字吧，70%的事情是在早晨跟上帝的默想中完成的，余下来的时间只是按着默想中祷告的跟神认定以后的决定去执行而已。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生命的意境啊！我真的是非常羡慕，也愿意好好向他学习。我也非常佩服我的外婆，她就是个暗中祷告的人，她的小小的4.6平方米的小亭子间里就是她的暗室，一天4次祷告，里面只能放一张床，其中有一次是半夜，他半夜还要合衣下床跪在地上祷告，年纪已经80多岁，那个时候我们叫他你就在床上祷告，他还是要恭敬地穿上衣服下床跪着祷告。他说他跟耶稣有说不完的话。我在想说那个年代要在人面前假冒属灵没有任何的意义，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教会团契都没有了，孤独一人，谁都不知道你。如今我就单单因着外婆就相信当年会有许多的犹太人真的对上帝非常的敬虔。今天我在 Costco 早晨在服侍，碰到一位72岁的一位姊妹，她是马来西亚人，她说我今天不是早晨祷告，每天晚上11点我就开始读经，就开始祷告，我可以跟耶稣讲很多很多的话，我好像在他分享中我想象到了我的外婆。虽然耶稣在批评那些假冒伪善的，但是我要说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光景已经更为可怜，已经可怜到了懒得祷告，不信祷告，也不会祷告了，最后连形式上的一些假装的祷告几乎都要快消亡了。我在想假冒伪善是耶稣所痛恨的， 但那些人虽然虚假，多少还知道什么是好的，还想上人前装个好的样子。但今天我们确实很真实，但真实到了根本就不想祷告，也不在乎别人说我不祷告。我不知道耶稣看到我们今日这些倾向他会说什么，但我相信当年那些被耶稣指责的犹太人一定会笑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比他们假冒的更加彻底，比他们所表现的还要夸张离谱，因为你祷告都可以不祷告了。所以请大家原谅我稍微偏一下主题，今天我们需要彼此提醒一下祷告的拦阻，就是说什么拦阻了我们今天向神祷告。就在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圣灵明明的告诉我说，你们倘若连祷告都不祷告，就先不要讲说什么虚假的祷告了。所以我根本写不下去这个讲章，我就求神帮助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今天我们到底什么拦阻了我们祷告。我想这要从我牧师开始悔改，从我牧师开始做起。我想到今天我们的祷告至少有这样几个严重的拦阻：忽略。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祷告，比如说我们看看说借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歌我们都会唱。无论生命的成长、婚姻的更新、教会的福信，乃至一个国家的兴衰，都需要祷告。但是我们实际上可以说是不祷告，教会祷告的人数可怜到已经到了个位数。别人说很正常，在美国祷告就是5%，你们算算教会多少人，100人5个人就差不多了，你们超过5个已经很好了。这是别人给我很多的答案，就是这样。生命的成长、婚姻的更新、教会的福信、一个国家的兴衰，都需要祷告。但我们实际上可以说是不祷告。今天我们花在各样的休闲娱乐上的电子媒体上的时间已经够多了，我们不能说不祷告是因为太忙，而应该说那是因为对祷告严重的忽略。我们对神也常常亲密不起来，不亲密所以也不祷告，严重的忽略。我们第二看，我想到的是服役。我们生活中的罪会拦阻我们与神亲密的关系，所以大卫说得很清楚，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你犯罪要么就悔改，你不悔改你怎么会祷告呢？跟神呢？因为不愿意真的想彻底悔改，就无法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神是这样的，你真心悔改神就接纳你，但是你不想彻底悔改，你没有办法接着祷告来到上，你也不会祷告，也是虚假的，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享受借着祷告与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再来看妄求。神和我们双方都很清楚我们在祷告里面真实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完成这一件事情。但是神会光照我们的心，和神的心都非常的清楚我们里面的动机是什么。我在想说，即使向神求一件好的事情，我们都要祈求神的光照，因为动机不纯、意念不洁，神不仅不会回应，还会成为我们与神关系上的一个拦阻。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妄求。我们再来看看怀怨。我们与人的关系正常不正常呢？与亲人、与同工、与你的朋友，如果我们与人的关系不正常，我们就不会带出有力的和有效的祷告。比如当我们不能按照情理带待我们的妻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就会被拦阻。跟你生命为一体的妻子你都不能爱她，上帝说你的祷告会被拦阻。而耶稣要我们在献祭之前先与那些与我们生气的人和好，如果我们还对人怀怨，我们向着神的祷告就难以畅通。我们也可以来看小信也是一样，唯有信神才能得见神嘛。如果你不信神怎么到神面前祷告呢？没有信心根本就谈不上向神祷告，没有信心即使祷告也不会有果效，神还会拦住你，怕你在不信的路上走得更远。最后我想说的还有就是放弃。信心不是你相信祷告事情成就，信心是既或不然，即使祷告的事情不成，我们仍然相信神的属性不变，仍然相信神与我爱他的关系不变。耶稣要我们是情思迫切的向神祷告，就是要我们借着祷告永不放弃与他的关系。我们再次回到第一个原则上来说的内屋和暗中的祷告的原则。 如果还要列出祷告受拦阻的原则原因的话，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人的称许，比如怕自己祷告的时候用词不优美不流畅，怕自己祷告时别人回应的阿们不够积极。当我们祷告的注意力从上帝那里转向自己身上的时候，神的同在的亲密和喜乐就慢慢的消失了。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到祷告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内屋和暗中的原则，我们只要想到上帝。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不要重复，不要话多。我们一起来读七节八节，一起来，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不能避免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多神的外邦人在向他们的神祷告的时候，怕的就是某一个神明没有听到，所以他们总会唠唠叨叨，总会重复了再重复。我们记得圣经上讲到保罗当年在雅典传道，看到多神的外邦人就怕得罪了没有拜到的某一个神明，怕闯祸了，所以就设了一个牌位叫未知之神。他说多神呐、啊，我可能某一天我不知道没有念到你的名字，那怎么办呢？我可能会因为没有念到你，我可能会咒咒诅啊，所以我就设一个牌子，凡是我还不知道没有念到的，那未知之神呢，我也来拜你。这是同样的，耶稣在提醒他同时代的犹太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祷告那唠唠叨叨重复再重复的样子，就和多神的外邦人一样。我在想，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面前因着我们的祷告，他会对我们说什么呢？他会不会对我们说同样的话呢？我们今天可能已经不会那么无聊的来堆砌词句来做某些机械式的祷告，因为我们已经不在乎人会不会来听我们的祷告，或许我们自己也觉得连神都不会来听我们的祷告。今天在不少的基督徒的家里，就连最简单的谢饭的祷告有的已经都省略了。他们的生命中虽然没有假冒为善的表演性的祷告，但是他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命却是假冒为善的。相信有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在怀疑自己这个样子还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可见根本的问题不是在祷告时间的长短，祷告用词的多少，你在平日生活中还有个私下个人的祷告，那说明至少你还相信你所祷告的上帝能对你这个人的生死祸福有影响。我在想说，我曾经讲过，这好像我说过了，如今一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过去的时代是爸爸什么都知道，现在这个时代是爸爸已经不再重要。同样好像一个属灵的时代似乎也已经过去了，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说神虚无缥缈，但是我们却已经认为神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当神在人的心中变得无足轻重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用虚假的表演性的祷告来装蒙面了。而当祷告在我们生活中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也就随之慢慢的死去了。下面是两个基督徒的对话，我有一天在信息中看到两个基督徒的对话，一个在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祷告，我看不出你这样的祷告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另外一个基督徒回答他说，你可以问我为什么要呼吸，因为我要维持我的生命。好，另外基督徒就再问他，你真的以为神会为你成就所求的吗？难道那就是你祷告的原因吗？另外一个基督徒回答他说，神要如何回复我的祷告是神的事情，那不在于我，但我必须常常求他，这是我的需要，我相信他会回复我的祷告。如果这要等到40年之后我到了天堂才得到祷告的回复的话，我也完全接受。好，这段对话就结束了，讲不下去了，已经讲到死了，讲到天堂了，不讲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借着耶稣讲说的两个祷告的原则，一起来回到初信之时。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到，你5年前信主的，你回到5年前；10年前信主的，你回到10年前；你20年前信主的，你回到20年前。 一起来重新思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今天我为什么还要祷告？我只是试着先提出几个理由，你可以接着这些思路想下去。请你记得，耶稣永远不会强行的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虽然他说他常常在我们门外叩门。我想到了这样几个理由，我觉得还是要祷告，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我需要他的保护，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太邪恶，我需要他用力量束我的腰，不然我很快就会败坏。我作为牧师，我常常有这样的想法，上帝啊，我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你用你的力量束我的腰，要不我早就败坏了，要不我还觉得我是个传道人，要不我觉得自己还是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的话，如果没有常常有这个声音的话，我早就败坏了。所以因着这样，我真的是要，我需要祷告，我需要他指引我的方向，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世界难在不是没有选择，这个世界难在有太多的选择。如果因为有太多的选择在我的面前的话，没有他的指引，我相信我会进入混乱，而且我会在不断的后悔中堕入。我很感谢主，奉献传道20年，我跟我的太太还从来没有话题，如果当年这样今天会怎样，没有这话，因为每到十字路口都是上帝要我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宁愿吃亏我们也走下去，因为我可以哭到他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20年过去，我们没有一个话题说，哎呦，当年如果这样我会这样，人反而轻省了，因为选择太多了。男生没有什么问题，西装只有2套，所以你不穿这套就是穿那套。我的太太就比较麻烦，10套衣服在那边，哎，穿这个穿这个，我没有，明白这意思吗？生活中也是一样，你的麻烦是选择太多都可以，但是你选择太多，你要承担选择的后果吗？一个敬畏神的人，神给他当选择的路，你能够在这样的时候要祷告吗？求神来让我因着他的名让我走义路，不要进入这样的混乱。我需要祷告，我需要他赐给我活着的意义，他的爱能够使我得到里面最深的满足。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老板对我不起，这个老板能够对我好，我的人生就那个，不是那简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只能从神来的最深的满足，却不合理的放在某些人头上。他可能是你的配偶，他可能是你的师长，他可能是你的老板，他可能是你所谓的某一个人。其实不然，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在主里，你会明白真正能够让你生命得到意义得到满足的那位就是上帝，他赐给你活着的意义。我在想说，我们的婚姻家庭需要他来看顾，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以及我的孩子的孩子都需要看顾。今天的早晨当我打开 email， 清早我的 CML 昨天晚上3点钟给我一个 email， 是吧？爸爸，我最近的情绪有高有低，对你们常有不礼貌，所以你为我祷告。啊，孩子，他会给我写一个 email， 明年就要上大学。孩子在人生中学校中，他也会有很多的挣扎。这个世界有时是我们父母不知道的，你怎么来为你的孩子来想说，为他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孩子的孩子要祷告，需要祷告。我们这样来看，因为我知道我的上帝可以在我的人手不及的地方做工，神可以做我想象不到的事情，我要祷告。他是个灵，我只能做我眼睛看得到的想得到的。 OK， 神是超越我所有的，他可以做那些。当我的祷告，当我的心跟神配在一起的时候，神就在那个地方动工。如果我的祷告是跟神的方向是一致的，神就来成就，我里面就会得到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他可以做。我在想说，我需要每一天被洁净，我需要每一天被提醒，好让我不断的脱离卑贱的事情， 好让我能够远离情欲和骄傲的试探。如果我不在他的里面，我可以告诉大家，即使我这个牧师只要不在耶稣基督里，我一定犯罪，也一定会堕落。只有唯有在耶稣基督里，他才能保证你不继续犯罪。只要跨出那个耶稣，就犯罪，就堕落。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场征战，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场跑奔跑。昨天我们小组就在来他马太福音，耶稣告诉我们的，你要走大路呢，还走小路？你要进快门呢，还走窄门？你要走往人多的地方走呢，还是往人少的地方走？人多少，门宽窄，路大小。神岂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求神帮助我们。我在想说，我需要常常借着圣经上的话来开启我、光照我、赐恩给我。圣经上白纸黑字，你也看白纸黑字，我也看白纸黑字，那唯有神的灵可以做开启的工作，做引导的工作，要不他只是白纸黑字，没有办法。求神帮助他，才会开启这个圣经，才会活起来。我要祷告，我需要他安慰和祝福那些曾经被我有意无意伤害的人，弥补我对人的亏欠。牧师也是一样，有时候会讲错话，伤害了某一个弟兄。我还记得那一年，我们2007年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聚会，2009年吧，经济危机，有的同工被神带到别的地方去了，我都急得不得了，我巴不得弟兄姐妹能够起来啊。好像两次讲到的时候，我好像在证据户，弟兄姐妹啊，现在重量级的同工都走了，你们应该怎么办呢？2个月以后有人传给我，牧师啊，我们在座的都是轻量级的了。那天我就悔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求神要给我一个要有聪明啊，好像圣经上所说的，要有心里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牧师有时候也会有意无意的伤害了别人，或者有一些话语弟兄姐妹听不进去，或者有难处，或者怎么样，可能他的心灵受到了伤害。我能够做什么呢？我能够只能借着祷告求神啊，安慰他，弥补我对人的亏欠。我在想说，我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前行的路上，我需要有更加确切的印证。虽然我已经有印证，我还要不断的确切的印证，好让我知道无论如何我现在正在上帝的手中。不要一意孤行，不要走出去啊！我还在想说，我需要他的陪伴我，即使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哭到他的面前。 OK， 弟兄姐妹，你想过吗？真的，如果你真的靠着主的，你可以哭到他的面前。要不耶稣说，我没有叫你这样走了，你为什么在？大家明白吗？我讲的意思吗？这就是你当初跟神所立定的约。我需要祷告，常常需要因他而有的喜乐而轻省。只要想到我与他有永远的关系，我的心才会释然。因为周遭的人事物变化太快，我千万不要为一碗红豆汤而赔上了与主的关系。我需要祷告，我需要祷告，我需要感谢他，因为他给了我的生命，他给了我的关爱和永远的盼望。这是我罗列出来的自己生命中一些我真的需要祷告。虽然我跟神亲密的时间还太少，但是我觉得是，你可以再写下去，在小组的分享中你也可以写，我还有这一点跟神要那个。这是一个关系。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信息的题目，是耶稣的教训，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耶稣首先讲到内屋，讲到天父在暗中查看，这不是讲说我们祷告的地点一定要在一个特殊的暗室里面，我们的暗室可以在任何的地点，厨房也可以，你在开车里面也可以，任何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你里面的暗室。耶稣所强调的是，我们与天父的祷告的方式应该是隐秘的，我们内心应该是安宁的，而且是一个已经预备好了的日常的生活习惯。这些祷告的内容只是让你成为一个生活的模式，一个生活的方式，是个祷告的方式，不是其他。在耶稣讲到关于祷告的 教训中，短短的几句话里面，三次提到我们祷告的对象。他说你要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他说你的父在暗中查看，他说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三次提到天父上帝。原来耶稣他是借着祷告在强调一个关系。我在想，如果我们真的认定天父上帝他就是你我的父亲的话，我们还需要在别人的面前用表演来证明你与他的关系吗？我这样一想，我的逻辑就转过来了。你从来不需要在别人面前表现你跟爸爸的关系吧，这是你的爸，没有什么话说的。 OK， 这是一个确认。所以耶稣一直强调父父，为什么？就是一个确认。如果你真的是你的父亲，从此以后不要再做表演性的祷告，真实的跟他活在里面，这是耶稣的意思。如果你相信你做什么说什么，你的父中，你的父在暗中都能够看见，你还觉得与他的话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吗？他是你的爸爸，他爱着你，关心着你，听着你，你觉得无所谓吗？所以耶稣所讲的是一个关系，他从让我们一个宗教的外表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还原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语发出就有亮光，你砸我们的心，你开我们里面的眼，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光景。主啊，亡羊补牢，既然我们有不足，既然我们有错，我们就愿意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你的面前就是赤裸敞开的，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主啊，拿去我们遮掩的罪，因为我们不足，我们所以才有一个假冒。但是主，你的富足放在我们的心中，天父上帝那永远的关系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被确认，我们不需要再用表演性的东西来表明我们直接跟他的关系。他既然在暗中来查看我，主啊，所以他关心着我，所以我对他有什么话都会说。主啊，让我们进入一个真实，不在一个虚假的宗教的外表的假面的光景中，教会就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求主你成为我们的保守，愿我们从施舍开始，愿我们从祷告开始，愿我们从最小的事情开始。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的教会，也保守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寻求的心。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感恩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